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1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三在华盛顿作证的时候表示，在反情报方面，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克里斯托弗雷对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对1000多起与中国有关的技术盗窃进行了调查。他说，这不仅仅是大城市面临的问题，这还影响到了中心地带。他还说，中国的盗窃行为所造成的知识产权损失每年大约为2000亿到3000多亿美元。他说，美国人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安。克里斯托弗雷还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有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影响大选。他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美国内政部星期三宣布，除少数紧急情况之外，停飞其服役机群当中全部中国产无人机。另外，他国产无人机中使用中国部件的无人机也在停飞限制之列。内政部此举是审查该部无人机机群工作的组成部分。不过，内政部说，这项决定不适用执行紧急响应的执勤无人机，包括森林救火、搜救、应对危及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等。美国内政部近年来大力引进无人机作业，截至2018年的年底，一共拥有无人机531架，目前据报可能拥有800架。不过，内政部的报告没有说明中国产无人机在内政部机群中的比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就此回答提问时说，针对中国公司的有关限制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他希望华盛顿为中国公司提供公平对等、非歧视性的环境。香港网民10月31号万圣夜发起活动，号召在这一天戴着面具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起步，一直游行到中环兰桂坊。不过，除了以往的魔鬼主题之外，今年香港的万圣夜多了一股浓厚的政治气息。戴着特首林郑月娥面具的香港市民这个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今年很多诉求要表达，今天整个世界都离不开政治。入夜之后，对抗的局势不断的升级，警方于晚间10点左右开始在中环兰桂坊一带密集的释放多发催泪弹和喷洒胡椒喷雾，并迅速向四处街道推进，进行清场。不到30分钟的时间，原本密集的人群已经被驱散。今年万圣夜，香港迎来的不是彻夜的狂欢，而是另一波警民冲突。香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10月31号在牛津辩论社以十字路口的两岸关系为题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台湾可以透过3点做法让台海重获和平与稳定。首先是接受九二共识，有诚意改善与对岸的关系，以恢复两岸的互信。其次是应该对统一问题保持开放的选项，但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最后是坚持在台湾人民准备好的前提下才展开统一的对话。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退休副教授施正平去年8月在中国失踪，其家属经由台商透过渠道询问，证实施正平因涉国安理由被关押在北京。师范大学校方告诉台湾中央社，施正平任教时情况正常。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im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家电。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她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地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 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名褒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他对这部电影是名褒实贬。
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意思是名褒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
俺在练功夫。
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功夫？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
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它空腹。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会笑掉人家大牙的。
那我该说什么呢？
豆腐。
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
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
Okay, let's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iPhone 3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 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别说了，我胆小。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
Winni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哎，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
I agree. 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 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Oh,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 Peter 是周末去电影院，但 Emily 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
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am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 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 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 comedies。而不是 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 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哦,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 和 thrillers, 惊险片, 后面都不用加 movies. Professor Bowman,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 Emily 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 Peter 拉手的理由呢。
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啊？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 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 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 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20,000。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方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 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 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 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Well,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C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向上走。
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Cat。
没问题啊 ，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他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作证的时候称，在反情报方面，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克里斯托弗雷对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对1000多起与中国有关的技术盗窃进行了调查。他说，这不仅仅是大城市面临的问题，这还影响到了中心地带。克里斯托弗雷还说，中国的盗窃行为所造成的知识产权损失每年大约为2000亿到3000多亿美元。他说，美国人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安。克里斯托弗雷还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有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影响大选。他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美国内政部星期三宣布，除了少数紧急情况之外，停飞其服役机群当中全部中国产的无人机。另外，他国产无人机当中使用中国部件的无人机也在停飞限制之列。内政部此举是审查该部无人机机群工作的组成部分。不过，内政部说，这项决定不适用于执行紧急响应的执勤无人机，包括森林救火、搜救、应对危及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等。报道还说，无人机还被用来进行野外动物流动监测和地质勘测等多种用途。纽约时报星期三说，长期以来人们担心中国产的无人机可能被用来截取数据，然后将数据传递给中国的情报部门。这样的情报截取和传递过程既可以直接通过后门进行，也可以通过无人机制造商完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就此回答提问时说，针对中国公司的有关限制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他希望华盛顿为中国公司提供公平对等非歧视性的环境。香港网民10月31号万圣夜发起活动，号召在这一天戴着面具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起步，一路游行到中环兰桂坊。不过，除了以往的魔鬼主题之外，今年香港的万圣夜多了一股浓厚的政治气息。戴着特授林郑月娥面具的香港市民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今年很多诉求要表达，今天整个世界都离不开政治。针对已经生效的禁蒙面法，香港警方曾经表示，市民庆祝万圣夜可以稍作打扮、戴面具，但警方有权要求任何人去除或抹去彩绘。如果拒绝听从警方的命令、不服从的话，警方有权使用武力强制执行。入夜之后，对抗的局势不断升级。不到30分钟的时间，原本密集的人群已经被驱散。今年万圣节，香港迎来的不是彻夜的狂欢，而是另一波的警民冲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10月31号在牛津辩论社以十字路口的两岸关系为题发表演说，指出台湾可以透过3点做法让台海重获和平与稳定。首先是接受九二共识，有诚意改善与对岸的关系，以恢复两岸的互信。其次是应该对统一问题保持开放选项，但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最后是坚持在台湾人民准备好的前提下才展开统一对话。马英九还提到，香港反送中抗议发生之后，台湾人民也对一国两制更加谨慎。不过他也指出，只是拒绝一国两制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更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马英九日前从意大利罗马转赴英国伦敦，随后参访了牛津大学，这是他卸任之后第七次出访。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退休副教授施正平去年8月在中国失踪，他的家属经由台商透过渠道询问，证实施正平因涉国安理由被关押在北京。师范大学校方告诉台湾中央社， 施正平任教时情况正常，去年二月退休之后就没有与学校及系所特别联系，对其后续的情况并不清楚。熟悉施正平的人指出，大约在四月间得知施正平在中国被判刑大约3到4年。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各界关注美中领导人是不是能够在智利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智利当局在星期三突然宣布，因为国内示威动乱不断，取消了主办11月中旬的亚太经合峰会。没有了智利的峰会平台，特朗普与习近平是否还要见面？美中的贸易协定签署是否可能就顺势延期了呢？在这个星期稍早，美国官员曾经说，北京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计划犹豫不决，所以协定可能签不了。现在智利峰会取消了，这是否给了北京更多拖延的借口？而美中贸易协定会不会又要黄掉了呢？那么今晚的两位嘉宾呢，将要就此来展开分析。第一位嘉宾就是在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第二位呢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的是00285-23001-7560。另外呢，我们在看到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的拨打方式会容易一些啊。香港的观众朋友呢，您只需要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同样的，观众朋友您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张寻先生啊，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这个智利峰会取消，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的，这是否代表美中之间预定要签署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彻底泡汤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未必泡汤，但是难度很大。现在双方都在取消，智利总统宣布取消以后呢，说我们再要继续下去。但是呢，也这意味着双方有动力达成协议。可是这里边达成协议的障碍和难度啊，所以是根本性没有任何改变。从中国方面看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说美国能妥协到多大程度，因为川普现在特别着急想签协议，这一点就跟我以往说的一样，那么让中方呢认为是有机可乘，他希望呢压一把。不会，川普这样的善意会让中方误解为是一种软弱。那同时呢，这个关税大棒呢又在威胁了，中方又有所忌惮。我到什么程度，别让他老爷子又一翻脸，把我又加了一下关税。那么第三一点呢，还有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包括总统弹劾方面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所以说呢，在现在和到10月份之间，双方继续谈，但结果任何情况可能都能发生。
那么我想请刘梦熊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智利峰会取消，接下来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好，或者签协定也好，前景如何？这个消息到底对哪一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呢？
我觉得那个智利里头的峰会的那个取消啊，根本对中美贸易既定的进程啊，没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来讲呢，中美双方都对这个贸易那个磋商得出就是说一个成果，双方能够签署啊第一阶段的这个经贸协议啊，双方同样有着强烈的需求。从中国方面来讲，中美贸易战那个是一再的升级，就给他这个内地啊下行压力增大了，经济啊就雪上加霜。现在内地已经本身就出现了这个外资撤离潮，那个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爆包潮，那个财税吸血潮，那个人民币贬值潮和通货膨胀潮。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很大的一个结呢，就是要把中美贸易战呢这个结解开。 所以呢，在中国方面来讲呢，本身在农产品方面，无论大豆也好，猪肉也好呢，是有着刚性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中国购买那个美国的农产品，这个来讲呢，是必然的。然后来讲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年12月22号，我在香港发表一篇《把谈判压力变动力倒逼改革》这个文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个好评。然后后来就那个新华社引用我内文的一句话，就是作为这个新华社评论的标题，就是说那个美方不小经贸诉求符合中国改革方向。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中美那个贸易里头这个谈判的第一阶段的协议我对他这个签署是有信心的。中国方面是这个样子。那么特朗普方面来讲呢，因为他这个要争取连任，另外最近来讲呢又有弹劾案的那个困扰，所以他必须要向美国人民交出一张成绩单出来。所以这个样子就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客观上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的一个动力和压力，所以我是看好。当然那个智利峰会里头那个这个取消了，很简单嘛，如果他是要中美两国元首来签这个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新加坡模式可以讨论了，因为当年
或者澳门模式
当年那个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澳门谈嘛，后来特朗普也跟金正恩也在那个新加坡谈嘛，
是，
就说在新加坡谈了，我觉得是中美两国那个元首在这里签协议倒是一个好主意，不妨参考。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线上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就来接听这位来自香港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陈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有陈先生在线上吗？好的，那么很抱歉这个没有办法听到陈先生的声音，或者您稍后可以再继续尝试打电话进来参与的讨论那么不过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评论和看法，我们就来看一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非洲猪瘟的网友呢，他说：谁期望美中贸易协定了？一堆小国等破裂给他们订单，让他们发展，支持美中贸易破裂，让小国来得利。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说：美中贸易问题已经成了一部乏善可陈的肥皂剧，协议黄也好，绿也罢，观众都看累了。不过不得不说，特朗普是个好演员，明知协议无法达成，却成功稳住了选民和美国经济。这场戏的真正结局在他竞选以后，不管谁当选，美中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一定要有人来了断。而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万众期待的美中贸易协定签约因为不可抗力延后，中国会做出什么决定，正好是观察四中全会讨论结果的窗口。其实现在球在美国这边，中国对采购美国农产品可不是犹豫不决，也不是吊美国胃口，相信是以此为要求美国取消至少部分关税的条件。目前的谈判应该还没有进保护制裁权那些结构性的问题，就已经是这么的艰难，所以还是悲观一点的好。我想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想请教张巡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有网友也说，这个中国方面我们知道，就在我们刚刚也讲到，美国官员表示说，这个即便智利峰会没有取消，他们对于能不能在11月份签署这个协定不是那么的有信心，因为他们说中国方面对于采购美国农产品到最后有点犹豫不决。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或者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张巡先生？好，我们现在有张巡先生在线上吗？张先生可以听得到吗？好，张巡先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节目？
我能听见。
听见。好，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就是想请。
听见了。
听见了是吗？好的，那能不能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我现在是这样的，我认为中美之间两边是的确有达成协议的动力，也有压力，但现实是什么呢？咱们拿中国这边来看，贸易战，就刚才刘先生讲的贸易战，使中国这边经济遭受很大打击，对习近平的执政也不利。可问题他怎么解决呢？那他第一，美国这边即使让，就像刚才网友讲的，让步到现在，那也得你不得不买很多甚至超量的购买大豆。那么 中国能不能就刚才讲的，它为什么后来有些变化？因为本身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原来买2000亿美元的大豆，你现在一下买到4到5000亿，中国消化不了，对吧？这是个现实情况。猪瘟带来对这个猪存栏量的下降，那么这个大豆它的这个需求量下降。另外一个呢，贸易战也好，加税也好，以及它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需求产生的炒作，让美国大豆价格增高。那么中国购买呢，从市场经济上来讲它不合算，那么这些都是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刘鹤当时就在今年10月中和这个美国谈的时候，跟川普他们梅努辛谈的时候，他们这个理由都存在。为什么当时就给了川普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回应呢？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让他脱下来关税，然后呢让四中全会呢能之前别出毛病，他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总之呢就是说他想签，但是现实情况下呢，美国哪怕是最大的让步，中国这边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下，以拖代变，拖延是个最好的选择。
好的，那么在刘孟雄先生您发表您的看法前，我想我们再次尝试啊，香港的陈先生现在又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香港陈先生您在线上了。
嗯，你好，你好，
你好。
喂，
哎，您好，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可以的。
哇，好，你们电话太难打了。我是，喂
喂，哎，是香港陈先生，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美中这个贸易协定，这个在智利峰会取消之后，是不是可能生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吗？香港陈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失去了香港的陈先生，再次听不到了。那我想我们就回到我们在香港的刘孟雄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刚刚这个张巡先生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理由，这个对于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拖拖延延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希望以拖延的战术，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农产品，现在加上智利峰会又被取消了，美国原定在12月15号要对中国剩余产品加征的关税，现在看来是不是有可能势在必行？那么北京方面的这个犹豫不决，是不是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关税的一个反击呢？
我不觉得中国有理由去犹豫不决，因为那个习近平本身的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比如说以大豆来讲呢，中国每年需求是11500万吨，但是自己能生产种植的只有1500万吨，那么有9000万吨是从那个外部世界输进的，那么当中美国就占了这个1/3，所以你说这个刚性的需求摆在哪里嘛？就比如说猪肉，现在猪肉啊已经是跳到这个80块人民币一公斤，那个这个有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水平，那个非洲猪瘟了、蔓延全中国。所以呢，也是这个中国里头在这个副食品当中，猪肉是占了主导的地位。那么它的价格那个猛涨啊，就引起了通货膨胀的指数的拉高。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我觉得来讲，就光是这个大豆和猪肉，它的这个中国的刚性需求就是说轮不到中国去犹豫，它的一定要这个顺势而为啊，跟这个美国去购买，以及促成这个中美的这个第一阶段的个贸易协议。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讲呢是不用怀疑的。
刘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刘孟雄先生。那么更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就是在智利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有媒体在报道说中国方面提议把这个会议，不知道是把会议移到澳门去举行，还是说要把美中贸易协定移到这个澳门去签，但是有澳门这样的一个说法传出了。可是今天中国的这个官媒新华网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到今天中国新华网上是说到，他说所谓提议到澳门去签协议，这没有事实支撑，更是无中生有的猜测，眼下尤其需要双方保持理性冷静，继续相向而行，美林大事有静气，不要急，急也没用。那么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新华网的这一段话？这个中国官方现在对智利峰会的取消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淡定呢？
其实把澳门呢作为中美那个两国里头去签署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的地点呢， 这个根本是缺乏那个政治的常识。因为如果说在华盛顿签，就好像是中国就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我到那个华盛顿签那个城下之盟。反过来那个美国到北京来签啊，好像是那个美国来投降的样子。所以呢，一般这类的东西都会采取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所以我刚才提到，如果真的是两国元首要签的话，找一个中立的地方，那最好就新加坡。新加坡是这个习近平、马英九会谈成功的地方，也是特朗普跟那个金正恩啊会谈成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立的那个地方来签这个协议啊，就用不着等那个智利的峰会啊，它取消不取消这个无所谓了。
好，
另外来讲呢，就是说那个中美两国啊，始终来讲呢是这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的经济体。他的这个贸易里头协议的签订啊，对中美两国有利，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是有利。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是应该大家能够这个尽快签，都会尽快签的，对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民望上都有好处。
嗯，张巡先生，您刚刚也听到这个刘梦熊先生他的看法，他对于这个美中签署协定呢，他认为是非常乐观，而且他觉得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美中之间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并不包括美国在一开始要求中国进行的这个结构性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了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还有这个出口补贴。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华盛顿方面不应该签这个协议。那么您怎么看？那么现在呢，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协定如果因为智利峰会而暂停或者往后延期的话，那么另外的这个美国的加税动作会不会进行？甚至纳瓦罗还曾经说过应该把所有中国商品加征45%的关税。您觉得如果中国再一变再变的话，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举措呢？
首先一个，我觉得现在签阶段性协议没关系。如果可能签，我跟刘先生的意见一样，应该签。只是我认为难度可能我感觉上更大一些。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签协议呢，你的无论是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结构性改变，都会再继续谈。你签与不签不影响。签了以后呢，那么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些短期的好处，对双方经济上都有一个缓解的话呢，那么起码川普这边呢，能够在他的大选2020大选之前呢，能赢得一些稳定的经济和民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问题是你能不能签啊，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该不该签的问题。那该不该签呢，就是说包括纳瓦罗讲，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做不到承诺加关税，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这个在其他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这个知识产权等等再继续谈的情况下，我觉得没问题。
嗯哼，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下面这位署名 Eric Chow 的网友说，习近平这个文盲掉进了俄狄浦斯陷阱，他越是防止发生的事情越是要发生，而且他还在努力地促进它的发生。具体来说，就是习近平用高压手段把香港逼反了，把美国惹毛了，灰犀牛和白天鹅都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而这位署名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当外资移出中国时，不论四中全会，中共再怎么天花乱坠的改革，也不可能有资金回流，尤其是厂房技术的移转以及人员的训练，更有其时间难度，所以外资是不会回头的，中国人就只能空等而已。而在空等和经济下跌的期间，他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撑一天就赚一天了。另外，这位雨季的黄昏网友说，川普对中共还不软弱吗？川粉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了那张中共都不可能执行的协议，把美国的原则都放弃了。而这位署名叫 Freedom 的网友说，一个是外交、国防、外贸的总统，一个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主席，前者权力的边境约束，后者无拘无束。贸易战怎么谈都不会有结果，更别说是结构性的改变了。那么节目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刚刚也有一些网友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为了这张
中共不可能达成或者不可能做到的执行的协议，如果来签署的话，他们认为这是把美国的原则都要放弃了。这一点我想请张群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一个啊，大家很多时候呢往往看川普他在对中国这边释出善意，以认为他软弱。其实没有任何总统加了这么多关税，让中国现在等于说直接通过主动的美国方面的措施，让中国现在经济受这么大的冲击，对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川普他所谓的让步，也都是在自己加了税以后，我是推迟呢，不加呢，少加，他没有说把加了税取消。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他的行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未来最终很可能会签一个，我曾经曾说过类似马关条约这样的，也就是中国经济真正支撑不住的情况下，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说主和派占上风，他什么都要签，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但在这个经济没有做受到本质性打击的情况下，签合同的困难非常大，所以这是技术层面。
刘梦熊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既然我们谈到了美中之间除了这个经济之外，那么刚刚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也谈到了，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呢，美国的一些高层官员也发表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一些谈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昨天他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的时候呢，那么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世界应该要联合全面的来反共。那么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利用胁迫和腐败作为其治国手段的战略竞争者。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蓬佩奥国务卿的这番言论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一方面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有高层官员在对中共进行强势的喊话，您怎么看美方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很简单，那个无论彭斯去年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和前不久的这个讲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蓬佩奥里头一系列的讲话也好，美国以及西方里头这个政界做出对中国这样的反应啊，但是由于中国在这个最近这个六七年来，那个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不要讲什么姓社姓资，那个就这个不搞争论，把那个邓小平啊，选那个淡化意识形态的那套东西啊抛弃了，就说结果这六七年来强调什么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等啊，然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一直到去年里头那个叫嚣厉害了我的国，然后呢这纪念那个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就趁机讲马克思是对的啊，就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这套都说是对的，那变成了都凸显了在终极价值观里头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啊和地区里头啊那种对立，因为啊按照那个叫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调子啊，全世界只有他北韩、古巴、越南、老挝几个国家而已嘛，而且呢越南和老挝已经正在那个革新那个改变当中，那个北朝鲜呢也放弃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搞他的什么主体思想那个金家王朝，所以就说到头来只剩下这个中国孤家寡人去高举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个旗帜，所以呢就是令他的这个输出中国摩西中国方案那个中国价值的时候来讲呢，人家都觉得哦你是这个一党专政底下里头去搞那个经济发展来讲呢，就是你的经济发展了社会那个利益多元了，并没有促进政治的民主化，反过来还是往独裁的方向去倒退，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是很明显逐渐就是从那个贸易战发展到那个科技战到那个金融战，然后呢就最终是价值观文明的冲突啊，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这我们这几年来讲呢就太个强调那个意识形态太强调那个马克思是对的，这些呢就引起了美国它的政界、商界、学界里头一致对中国的警惕和那个反对，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是有必要反省和反思的。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刘梦熊先生还有张寻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继续来和您探讨四中全会有哪些惊奇或看点，欢迎您继续的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